你哋祈祷，好，而家咧，我哋读主嘅话。以赛亚书九章一至六节上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老物那样的快乐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我叫 Tim， 这个是我的故事，我给我的见证。我不太喜欢去讲这个见证，因为我觉得很闷。这个是关于希望的见证。我那个生活的历程是充满希望。神带给我的希望，我知道我的终局是怎样，我有信心肯定，在将来呢是可以同主呢是永远一起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我们活在这个这样的世界里面呢，是因为有主，所以我们呢是有盼望。生活是很一团糟，我们其实呢是我们的生命呢是主的，是故事的一部分。我记得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仇敌，但主告诉我们，主告诉我们是祂会保守我。这个天上的飞鸟，它不种不收，大神都是供养它们。这个花和草，神都是浇灌它们。更何况我们是他所爱的呢？所以呢，我是提醒我自己，神呢在我的生命故事里面呢是一路有他的作为，这个就是希望。 这个就是我每日所追求，是我的王。大家请坐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多谢你，是活生生的，是给到我们希望，我们需要你。当我们留意到在过去几日香港所发生的，在非洲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战争，很多人是死亡。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可能觉得很伤心，主耶稣，我知道很多世间上面很多不同的事情，有不完整的家庭，但愿你的光照耀我们。当我传讲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给我们有希望，知道你是拯救我们。在这个黑暗里面，你的光照耀我们，我们多谢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教会，我叫 Win， 是教会的其中一个牧师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呢，欢迎大家。当小朋友唱圣诗的时候呢，几咁好。之前呢，我哋有时会见到呢，是有约瑟和玛利亚，他们骑着个驴一路入来，但是今次没有。现在我们是一个新的系列讲到，就是那就是我的王。讲到的题目就是盼望的黎明。每一年呢，我们呢都有这个的降临期。即是表示呢，是主呢是嚟緊。每一年呢，降临期呢都在我们所在的之处遇见我们。在两者之间的状态，这个呢就是让基督徒放慢脚步，抬起眼目，记得呢我们是一群等待的人，不是呢带着无聊，也都不是带着不确定，而是满有盼望的地方。降临期提醒我们，上帝走进黑暗中，他不是在远处旁观，亦都唔系等世界先变好。将临期系宣告我哋嘅神亲自临近，并且咧佢带住盼望而嚟。将临期唔单单系倒数圣诞节，将临期系纪念嗰位世界之光嘅来临。那位打碎绝望，那位在没有喜乐的地方带来喜乐，那位将恐惧化为平安。我们每点着一 至蜡烛就是一个宣告，黑暗不能够得胜，黑夜不会长久，光即将来到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张林奇令人振奋，因为他不单止告诉我们耶稣曾经降临，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耶稣还会再来，我们 不只是记住一个故事，而是捉住一个的应许。我们是活在黎明之中，等待白日来到。我哋咧今日咧，翻开以赛亚书九章一至六节上嘅时候，我哋就系正正踏进圣经里面最美丽嘅张林奇盼望嘅图画之一。以赛亚向我哋展示盼望嘅模样、盼望嘅重要性，以及盼望点样引我哋咧去到耶稣嗰位应许嘅孩子，嗰位已经来临嘅君王，嗰位将要再来嘅救主。今日咧，我哋有三个重点，我嘅信息。第一咧就系盼望嘅解释、盼望嘅宣告同埋盼望嘅来临。我再重复一次啦，盼望嘅解释、盼望嘅宣告、盼望嘅来临。喺我哋进入以赛亚第九章之前，我哋咧需要先感受到咧第七同埋第八章里面嘅黑暗。故事咧就系发生喺主前大概734年左右。咁咧就系亚兰同以色列联军向耶路撒冷逼近，阿哈斯王咧系极度恐惧。咁以赛亚就描述咧佢嗰个嘅内心啊，七章。二節，咁阿哈斯王極度恐懼啦，咁以賽亞書嘅第七章二節就咁形容佢嘅心啦，就好像林中的樹被風吹動一樣。喺嗰個恐懼裏面咧，神就差遣以賽亞帶嚟一句簡單嘅信息，七章四節。不要害怕，不要胆怯。这个是神的话语，是跟阿哈斯说的。神甚至愿意给阿哈斯一个预兆。他要求个兆头，神就给了一个预兆他。来到去坚固他的信心，但阿哈斯竟然拒绝了，他选择相信亚述。而不相信神。起初呢，看起来阿哈斯似乎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亚述呢就击败了亚兰和以色列。但以赛亚书第八章揭示真正的情况，阿哈斯所倚靠的亚述将会成为神管教的工具。以赛亚形容亚述的侵略就好像汹涌的洪水涨到犹大地的颈项，就在八章七至八节。洪水涨到犹大地的颈项，犹大虽然不会完全灭亡，但是会被压得难以喘息。然后以赛亚指出背后更加深的属灵黑暗， 百姓呢因为神的话跌倒，就在八章十四至十五节，他们没有寻求耶和华，反而呢转向招魂和行巫术的，在八章十九节那里说。咁喺八章结尾嘅时候咧，就呈现圣经里面咧最阴沉嘅画面之一。八章廿二节咁样讲：仰观上天，俯察下地，不料尽是艰难、黑暗和幽暗的痛苦，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。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所打破的世界，一个充满黑暗又是一个错误地方寻找盼望的世界。这个就是带我们去到第一点，盼望的描述。你有没有试过是失眠啊？或者半夜醒来之后呢，无论怎都睡不着啊。你会在黑暗里面呢睡着呢，就可能几个钟头都。而当第一道光线出现的时候呢，那种深沉的释然感呢就油然而生。哦，黑暗过去了，光明来到了。又有新的一日了。张林奇呢就是始于黑暗，唯有呢张林奇那个固执的盼望才能够呢看见一支蜡烛的微光，并且坚信光必将来临。这个就是弗莱明拉特利奇所说。当你回到以赛亚书，以赛亚的开始不是一个孩子，而是一种的境况，黑暗。当我们放慢脚步，坐在以赛亚书七至九章的故事里面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事情其实几咁绝望。阿哈斯不单止害怕，他的在属灵上面正在瓦解，他没有带领犹大归向耶和华，反而模仿周围的列国。列王纪下记载了他甚至将圣殿的坛改造成是亚述的样式，就在列王纪下十六章十至十六节，他放弃敬拜永生的神，来到去换取他那个的政治生存。而百姓也都跟从他的脚步，他们不是信靠这样仰望神，而是慌乱地向外寻求依靠。难怪以赛亚说他们在九章二节，在黑暗中行走，住在死荫之地。这个不是只是政治的黑暗，这个是属灵的黑暗，领袖失败的黑暗，信靠错误对象的黑暗，百姓不知道如何去何从的黑暗，就是在这个浓厚压倒性的黑暗里面，神说出一个极大的盼望。九章一节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、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以赛亚写 这段话的时候呢，这些说话呢提醒我们呢神的到来。这个就是以赛亚在九章一节作出突然宣告的政治和属灵黑夜。当黑暗看似终结一切的时候，神应许黎明将来，而且不是透过好像亚哈斯这样的君王，也不是透过亚述这些的帝国，而是从神自己而来。黑暗是真实，但是黑暗不是最终。以赛亚指出神将翻转百姓所造成的局面，他们选择黑暗，拒绝耶和华，但他不会丢弃他们，他要拆毁他们亲手带来的后果。所以在九章一节这样写，不再见幽暗的时候呢，其实是过去式来的，仿佛事情已经成就，因为神当神说话，未来就好像已经成为过去一样确定。然后以赛亚提醒我们，从前的时候，九章一节，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地图啊，这个是北方支派，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是最先被入侵。是最先被掳走，最先倒下的地区。它称之为外邦的加利利。咁指嘅咧就系一个充满痛苦历史嘅地方，加利利被征服，被外族文化混杂，并被耶路撒冷轻视。呢个地既唔强大，亦唔纯洁。正因如此，以赛亚就特别强调佢，佢被世人忽视嘅地方，正系神展开工作之处。最先经历审判的地区将是最先看见黎明。那些就是以前的时候，是末后。他们的未来将不再好像过去那样。那些是被羞辱标记的地方。那些被羞辱标记的地方，神使他得荣耀，这些正是耶稣开始他事工的地区。翻返去马太福音四章十三至十四节和十七节，讲到耶稣之后呢，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以赛亚已经解释了盼望神要做些什么，光 要在那里照耀，但他不单止描述盼望，他宣告盼望，给我们呢看见黎明之后，以赛亚确定这样宣告他。这个就带我们进入第二点，盼望的宣告。咁从第二至五节，以赛亚就展示神嘅光所成就嘅三幅图，系神亲自成就嘅事。这三幅图画呢，就是神亲自要成就的事。第一，光取代黑暗；第二，喜乐取代忧伤；第三，自由取代压迫。以赛亚书九章二节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暗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以赛亚对象就是真实生活在黑暗里面的人，受压迫、恐惧和失败的人。这些正正就是第七、第八章提到的地方，加利利、拿弗他利、西布伦、被亚述蹂躏、心灵被绝望压垮的地区。他一再重复黑暗这个字眼，在黑暗中行走，住在死荫之地，要我们呢感受那一份的沉重。然而就是在那个毫无盼望的核心，他宣告大光，不是一丝光芒，亦都唔系短暂火花，而系一道足以打破愁云、重新带嚟生命嘅巨大之光。最美嘅系呢个盼望系如此嘅个人化，百姓看见。光照耀，盼望不是抽象的，它临到我们，改变我们看事物和行事为人的方式。这个就是以赛亚宣告的核心，盼望进入我们无法修补的黑暗，并且呢开始改变它。当我们进入下一节的时候，以赛亚就将展示这个盼望实际做了什么，他怎样改变人、社群和历史。这个就是盼望被宣告的意思，他不只是谈论被谈论，而是会运行。第三节，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欣，好像收割时的欢喜，像人分老物那样的快乐。想一下，以赛亚讲紧嘅系逆转啊！嗰啲曾经被压迫、恐惧、活喺幽暗里面嘅百姓，如今在欢喜啊！这个喜乐不是从他们自己的力量来，不是政治的协议，也不是精明的同盟，这个喜乐是来自神在这里动工，他使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给了他们欢庆的理由，不是因为问题消失了，而是因为神大过所有的问题。 去到第四节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 嗱，以赛亚喺呢一度就用一幅图画去描述亚实压喺犹大身上嘅压迫，嗰、那个就系一个压，大家可以系睇到荧幕上个图画，呢、这个系一根放喺两只牲畜颈项或者系肩旁上嗰个木梁，逼佢哋咧可以系一齐劳动，象征压迫同埋沉重嘅劳役。接住以赛亚就加一句对当时听众极具冲击性的参照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这句话让整段经文忽然呢就是从比喻转入去历史的现实，它指向士师记第六至七章，就是呢基甸和米甸人的故事。那时呢就是以色列活在压迫之下，米甸人呢毁坏他们的庄稼，焚烧他们的城邑，使到呢百姓呢躲在山洞里面，他们活在恐惧和失败的压下。就好像呢以赛亚时代被亚述压迫的犹大，然后呢神就呼召基甸，一个呢你意想不到的英雄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很强大很有力量的人，其实他是一个农夫，刚刚正在躲避仇敌，但是神对他说在士师记六章十四节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只带着三百人，号角、火把以及神的能力，就完全呢是击败了米甸人，重压被截断，欺压者被打败，以色列得到他们教自己永远无办法得到的自由。这个正正就是以赛亚要我们呢看见的，当他说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的时候，他不是单止指向历史上的胜利，他是在这里给我们一幅盼望的图画，不是只是说过去，是说现在。这个同一个盼望的光就是来自耶稣，那位已经截断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罪和恐惧之轭的主。以赛亚书九章五节，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这个我会这样形容，在一般战士呢士兵呢会清洗折叠和保存战衣来到去准备下一场战争。战争一场又一场，循环不断的。但是呢以赛亚呢就是给了我们另外一幅的图画，以赛亚给我们的另外一幅图画是怎样的呢？就是当神出手，那些战衣不是被保存，而是被焚烧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带来的盼望不是使到战争暂停，而是使到战争终止，包括身体上和属灵上的战争。我们今天也都能够感受一些这样的情况，你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恐惧、毁灭、家庭支离破碎，但终于战争结束，松一口气的感觉就涌现，士兵回家， 家庭重聚，喜乐并发，就好像光照中漫长的黑夜。但即使胜利之后，生活不会即刻立即恢复正常，因为重建需要时间，城市啊、经济、家庭都要慢慢的修复。战争是的确结束，但复兴是一个过程来的。这个就是以赛亚在第三至第五节所描述的盼望，神截断压迫，恢复喜乐，开始重建被破碎的一切。他的盼望未必立即除去所有的挣扎，但是呢给了我们一个坚定的基础和确定的未来。现在呢，以赛亚就带我们呢来到盼望的核心。这个不单单是神能够做的事，而是神要透过他的尼赛亚所要做的事。在第六节，这个应许变得具体化而过人化，盼望不再只是被解释或者宣告，盼望亲自来到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第三点，盼望的来临。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盼望所带来的结果，满日的喜乐，被截断的重压，战争的终止。以赛亚解释盼望，宣告盼望，但是神的百姓需要的不是只是解释，他们需要盼望的来临，他们需要盼望取了肉身，走进他们的黑暗。这个呢就正正是以赛亚接下来带我们的方向。第六节，盼望从一个宣告变成一个人。但我们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，我们需要暂停片刻，记住呢圣经所讲的盼望是什么。因为圣经里面的盼望和我们今日文化所讲的希望很不同。当今文化讲的希望通常意味着一些不确定的，我希望事情顺利，我希望快点好起来，我希望明天会更好，这些是不确定的，这些希望是脆弱，容易动摇，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。但圣经的盼望是确据，是期待，是坚定不移的保证，神必定成就他所应许的。带住这个理解，以赛亚如此描述盼望的来临。九章六节，九章六节上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这个正是第一点所解释，第二点所宣告之盼望的成就。黑暗是真实，重压是沉重的，喜乐似乎遥远，但现在盼望来到了，不是借助君王或者政治的策略，而是藉住一位婴孩，神的儿子。记得以赛亚书第八章结尾的时候，在深层黑暗里面，当国家拒绝神，奔向偶像和恐惧的时候，神仍然应许保留余民，一群在一切崩塌时候仍紧握祂话语的人。这个婴孩的来临就是神信守祂应许的证据，祂不仅拯救一个国家，祂更加扶持忠心的百姓，将他们带入光明里面。世上的希望会失败，因为他们依靠的人和环境总是会变，盟约会瓦解， 压迫者会再度兴起，战争虽然结束，但重建需要多年。即使最好的关系亦都会令人失望，但神截断终极的重压，罪、死亡以及一切压碎我们的权势，祂是永不熄灭的光，是掌权直到永远的王。而这个盼望不只是为以色列人，而是为万民，为我们。凡在黑暗里面行走、恐惧、悲伤、压迫的人，都能够看见这个光。凡是渴望平安和复兴的人，都能够藉着耶稣得着，靠着圣灵的能力。这个盼望不是单止是一种资讯，它塑造我们，重新调整我们的渴望。当以赛亚展示一个充满喜乐、平安以及耶稣智慧、温柔统治的世界的时候，它是 在邀请我们现在就渴望这个世界。当你看见那位将来的王的美丽，次要的事物就失去吸引力。罪不再耀眼，神给我们更加好的盼望和更好的王。当我们的爱被改变，我们的生命也都跟着改变。让我呢用这幅画面来作结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有无数的家庭日复一日这样等待前线的消息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太太和她的孩子坐在厨房的餐桌前面，在这个时候她收到一封信，有个士兵穿着制服给一封信她，是政府寄来的正式通知。在打开信之前，她可能会在想，她的丈夫可能已在战争里面死亡，可能是她这样想。但是当她打开封信，就算他不是很肯定他所看到的，然后他读到最后一句话，战争结束了，你的丈夫要回家了。在那一刻，一切都改变，战争结束，盼望来到了，平安是真实的，胜利是确定的。但是她还没见到她的丈夫，她还没回来。在这个时间，她不会只是坐在那里等的嘛。在这个时候等的时候，他还要需要煮饭、凑小孩、哄他们睡觉，按住日子去等候。那他活在这个美丽的张力里面。战争真的结束，但他仍然渴望着能够拥抱心爱的人那个时刻。 那个就是那个张力，这个就是张林奇。胜利是真的，基督已经来到，盼望已经在耶稣身上来临，那一场对抗罪和黑暗的决战已经获胜了。但我们仍然是等待他在历史最后一次踏进这个世界。所以呢，我们呢都好像那个家庭一样生活，因为战争已经结束，但心存盼望，因为所爱的主即将回来而满怀的渴望。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盼望，这个就是张林奇的盼望，也都是支撑我们直到他再来的盼望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很多人真的 很难相信，哇，2025年已经就来完了。但是在我们在座当中，可能有很多人都是在黑暗里面。主耶稣啊，让你的光照耀我们，当人是不确定不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求你的光照耀我们，在家庭里有张力，求你的光照进来。我们知道，多谢你。如果当中有不认识你的，第一次听到你，求你照耀他们的心，使他们知道世界的希望是脆弱的，唯有你从你而来的盼望是充满这个的实在和是确定。求你即展示给他们看。主耶稣，我们祈祷你是世界的光，当我们呢是定睛望你的时候，其他东西呢就不重要，求你转化我们，求你使我们即只是呢有你去占据我们的心，亦都使我哋喺呢一个等候你嚟紧嘅张力里面，更新我哋，坚固我哋，奉主耶稣名字而求，阿门。你哋离开之前咧，我有一个宣布咧，就系关于咧圣经嘅司徒计划，我哋。这个计划现在已经接受学员是申请的，咁啊系可以使到你哋咧系有一啲嘅导师团队系可以同你哋同行，咁啊鼓励你哋咧系参与。咁如果你想参加嘅时候咧，喺网上咧系有详细嘅资讯嘅，咁咧在结束的时候呢，我多一段是祝福的经文，就是在启示录21章23节，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教会，在黑暗里面，你知道羔羊是同你一起的，神祝福你们。